一辆黑色的小奥斯汀汽车远远驶来，在柏油路上发出轻轻的嘶嘶声。马路两边是整齐的梧桐树，树根那部分去年冬天涂上去的白石灰粉已开始脱落，枝头上宽大的绿油油的叶子迎风轻微摆动着。马路上行人很少，静悠悠的，没有声息。天空晴朗，下午的阳光把法国梧桐的阴影印在柏油路上，仿佛是一张整齐的图案画。小奥斯汀穿过了横马路，降低了速度，在梧桐的阴影上开过了。在一片红色砖墙的当中，两扇黑漆大铁门紧紧闭着，铁门上两个狮子头的金色的铁环在太阳里闪闪发着金光。小奥斯汀的喇叭对着黑漆大门叫了两声，黑漆大铁门开了，迎面站出来的是身上穿着银灰色喀基布制服的门房老刘。他伸开右手向里面指着，让小奥斯汀开了进去。他旋即关紧了大门，好像防备有坏人跟在汽车后面溜进来似的。他过来拉开小奥斯汀的车门，里面跳下一个40开外的中年人。他穿着一身浅灰色底子淡蓝色条子的西装，打着一条玫瑰红的领带，长方形的脸庞微笑着，两腮露出两个酒窝，鼻梁上架着一副戴帽边框子的散光眼镜，眼光机灵的向四边一扫，院子里没有人，他走进了房间。这人是沪江沙场的副厂长梅佐贤，外号叫酸辣汤。这个外号的来源有一段这样的历史。梅佐贤本来并不是办沙场的，是开饭馆出身的商人。他的表哥裘学良是沪江沙场的厂长，就凭这个亲戚关系到厂里来的。起先是担任事务主任的工作，最近升了副厂长。裘学良经常生病在家，不来上班，梅佐贤这个副厂长几乎就是正厂长了。他在沙场工作也和他开饭馆一样，钱经过梅佐贤的手，他总要弄点油水。比如说厂里发代办米吧，本来应该向上海粮食公司采办的，但是没有油水可捞，他就向庆丰米号采办。沪江沙场总管理处的职员和厂里职员家属的代办米都是庆丰送去的，有时在梅佐贤的默许之下还掺杂一些煤米进去，那样梅佐贤所得到的油水当然就更多了。大家吃代办米发现煤味儿，自然有些不满，甚至发了牢骚。梅佐贤表现得更不满，他当着职员的面骂庆丰，说这样做生意是自寻绝路。可是下一次的代办米仍然是要庆丰送去。一任事务主任，梅佐贤捞到的油水不少。他同人合伙开了一家碾米厂，工人们说鸡蛋到了梅佐贤的手里也要小一圈，这个比喻并不过火。在上海解放前夕，厂里的钢丝针布、皮带皮、棉纱等等东西直往他家里搬，起初说是保存起来，以后就变成梅佐贤的了。他做这些事儿，总经理并不是不知道，但他不在乎，因为总经理要更大的油水，梅佐贤可以在这方面献出他的才能和智慧。 只要总经理的眉毛一动，他就知道总经理在动啥脑筋。凡是总经理要办的事儿，假如别人办不到，只要找梅佐贤，没有一件不能完成的。而且有些事儿，只要总经理稍微暗示一下，他就懂得应该怎么去办。他的另外一个绰号叫做总经理肚里的蛔虫，就是这样得来的。因为字儿太长，又只能说明他的一个方面，就是说不很贴切，叫的人比较少，也不经常。酸辣汤的外号在厂里是无人不知的，他自然并非不知道这个外号，有时听到了反而很得意。我梅佐贤就是酸辣汤，你把我怎么样？现在他从事务主任爬到副厂长的地位，是总经理面前的一位红人，谁也奈何他不得。梅佐贤走进了客厅，穿着白喀基布制服的老王捧着一个托盘轻轻走过来，把一杯刚泡好的上等狮峰龙井茶放在梅佐贤面前的矮圆桌上。梅佐贤悠然自得地坐在双人沙发里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他向老王望了一眼，谦和地问道：总经理回来了吗？
哦，刚回来，在楼上洗脸。
啊，请你告诉他，我来看他。如果他有事，我在这里多等一会儿没有关系。老王点了点头，去了。梅佐贤揭开矮圆桌上的那瓶三五牌香烟，他抽了一支出来，就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银色的烟盒子，很自然地把三五牌的香烟往自己的烟盒子里装，然后拿起矮圆桌上的银色的狼声打火机，燃着了烟，怡然自得地望着客厅角落里的那架大钢琴。钢琴后面是落地的大玻璃窗，透过乳白色绢子的团花窗围，他欣赏着窗外花园里翠绿的龙柏。楼上传来咳嗽声，梅佐贤从怡然自得的境地跳了出来，他连忙掐灭了烟，站起来拍一拍刚才落在西装裤子上的烟灰，整了一下玫瑰红的领带。他知道总经理快下来，目光对着客厅的门，果然楼梯上有人下来了，沉重的脚步声一步步迟缓地往下移动。梅佐贤走到门那边去，像是接待一个贵宾似的，在那边等候着。一个矮胖的中年人走到客厅门口，容光焕发，脸胖得像一个圆球，下巴的肉往下垂着，使人担心这肉随时可以掉下来。看上去年纪不过四十左右，实际上他已是近五十的人了，头上没有一根白发，修理得很整齐，油光发亮，镜子似的，苍蝇飞上去也会滑下来的。他很得意自己没有一根白发，用谦虚的语气经常在朋友面前夸耀自己：哼，我是蒙不白之冤呐，这个年纪应该有白发了。我的三个老婆对我没有一根白发是很不满意的，尤其是大老婆最恨我的头发不白。如果朋友们凑气儿地说，那是怕你那第三个姨太太，那他就高兴的眼睛眯成一条缝，乐得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嘻嘻的笑笑。上海解放以后，他的说法有一点修正，我的老婆对我没有一根白发是很不满意的。 这个时候他不再提三个老婆了。梅佐贤虚背哈腰迎接了沪江纱厂总经理徐义德。
啊，总经理，又来打扰你了。
来了很久吧，累你等了。
徐总经理漫不经心地瞟了他一眼。
啊，刚来，没事。
徐总经理一屁股坐在梅佐贤对面的单人沙发里，把整个沙发塞得满满的。他抽了一支烟，一对鱼眼睛望着米色的屋顶，嘴里吐出一个个圆圆的烟圈。梅佐贤仔细留神徐总经理的脸色，眉宇间很开朗，嘴角上时不时露出得意的微笑。他知道今天徐总经理的情绪很好，准备好的事情可以提出来谈一谈。
啊，总经理，汕头的电报到了。
徐总经理一听到汕头两个字，马上就紧张起来，他的眼光从米色的屋顶移到梅佐贤长方形的脸上。
那几批货子怎么样？
啊，都脱手了，装到汕头的21只380件，装到汉口广州的20只，一共832件，全抛出了。
哦，多少款子？
哎，一共是1,252,480块港币。
划到香港没有？
现在政府对外汇管理的紧了，不容易套啊。这个数目又不小，想了很多办法，靠了几家有港装的字号才划过去，因为这个原因电报也来迟了。
他们办事情总是这么慢，汕头这个码头靠香港那么近，来往又方便，还有广州客户，有啥困难吗？不怕政府管理多么紧，套汇的办法多得很嘛，了不起多贴点水不就行了吗？
哎，那是的。
梅佐贤心里想，坐在上海洋房里策划当然很容易，别人亲手经管这件事可不那么简单，一要可靠，不能叫政府发现；二要划算，汇水贴多了又要心痛。但是梅佐贤嘴里却说，
哎，他们办通神啊，广东每年有很多侨汇，只要我们多贴点汇水，要多少外汇有多少外汇嘛。
你的意见对。
哎，那批美联和印缅有消息没有？
货已经到了广州，正在接头呢，
要他们快一点脱手，脱手就买进。
徐总经理说到这里停了停，思考了一下才接着说，
买进糖，
这是他们的暗号，糖代表美钞。梅佐贤看他有点拿不稳，话讲完了眉头还皱得像心子，就接上去说，
是不是买进深划算呢？这两天香港深的行情看涨，大户大多买进，我们买进深一定可以得到一笔外快，这数目可不小啊。
徐总经理一听说要买黄金，没有思考，果断地说，
哎，还是糖好，香港大户做深的买卖怎么也做不过汇丰银行，这是大户中的大户，最后他吃铜，我们不上那个当。
这倒是。
梅佐贤马上改变口气，他自己没啥主见，只要老板高兴他都赞成。
还是糖好，把稳，买进深可能利润大些，但是风险太大， 何况总经理又不在香港嘛。徐总经理点了点头，没左前右说，要是总经理在香港，我看汇丰银行也不一定斗得过你。你有丰富的经验，看香港市场的变化，决定自己的行动。别人保不住会在汇丰手里栽跟头，你一定会站得稳稳的。你是上海著名的铁算盘呀。梅左贤几句话说的总经理心里暖洋洋的，表面上却谦虚地说，哎，那不一定。一阵阔阔的皮鞋声忽然传到客厅门外，旋即有一片红光闪过。梅左贤问道，谁呀？
哎，还不是那个小王八蛋。
徐总经理以充满了喜爱的口吻说，接着他对客厅门口叫道，
要进来就进来吧。
门口出现了一位青年，身穿大红方格的衬衫，西装裤子笔挺，裤脚管不大，显得脚上的那双尖头皮鞋越发尖的突出，乌黑发亮，和他头发一样的引人注目。那头发高高翘起，像一片乌云似的盘绕在额角上。他是二太太朱瑞芳生的，徐总经理的爱子。
又耍啥花样精啊？熟人这么大了，没规没矩，见了客人也不叫一声啊。
哦，梅先生。他轻飘飘的叫了一声，然后轻视的把嘴一撇，昂起头来向外望着，两只手插着腰，右脚向前伸开，胸微微挺着，显出不愿叫的神情。梅左贤不在乎这些，也不注意这些，他讨好的笑着说，
大少爷越长越英俊了。哎，这孩子。
徐总经理得意的望了望自己的爱子，究竟去不去啊爸？徐守仁转过脸来歪着头说，
去，当然去，不过嘛。
徐总经理和梅左贤商量道，
哎，左贤啊，这孩子已经要上美国去念书，可我总觉得到英国去好，纺织这门学问英国是有名的，学好了回来也好帮我管理这份产业嘛。对，那当然是去英国的好，总经理的高见不错。
梅左贤说到这里连忙望了徐守仁一眼，总经理是听爱子的话的，爱子的主意不好违背。果然徐守仁不同意，
英国，英国有啥好玩？连好莱坞也没有，我不去。
梅左贤看风向不对，马上转舵。
哎，不过现在美国的纺织业发展的也不错，有些地方甚至超过英国。他学点新技术回来，那对我们沪江会有很大的帮助。
对呀，徐守仁立即鼓了两下掌。笑了，觉得梅左贤这家伙倒不十分讨人厌。
去美国，也不是不可以嘛。
徐总经理每次总是满足爱子的要求，
可是你的英文底子不行，这两年在圣约翰附中也不好好念书，我看啊，你还是先到香港把英文的底子打好，再上美国。哎，这倒是很必要的。
这是梅左贤的声音。徐守仁一听到香港，就想起同学们讲的香港好，美国电影，美国衣服料子，美国的要啥洋货有啥洋货，他当然满心欢喜，说去就去，明天走。
哎，看你急的。
徐总经理想起香港那盘场，他问梅佐贤，
一信运到香港去的那6000锭子为啥还没有装上啊？
人民解放军一渡过江，徐义德料到上海保不住，当时没法把他所经营的企业一下子全搬走，但也不甘心全部留在上海，他就叫他的弟弟徐义信给他运走6000锭子到香港设新厂。这是一个好去处，国内有什么变化，那边有个退步，同时把棉纱尽量外运，变成美金和港钞存在香港汇丰银行。即使国内发生什么变化，徐义德也不怕。
义信最近来信说厂址不好找啊，地皮贵，原来20块港币一平方尺，现在涨到30几块了，但还是不好找。英国当局限制又严，不久以前才搞到一块地皮，连夜动工盖厂房，看样子下个月可以开工了。
嗯，
再运2000具，佐贤你看行不行啊？
梅佐贤把眉头一皱，
这怕不行，那6000锭子因为上海没解放，拆运出去虽然比较吃力，还算顺当，现在解放了，要是再搬动厂里的东西，怕工人不答应。
徐总经理给梅佐贤一指点，果断说，
那这样好了，熟人你到香港去，先到新厂去看看你叔叔，把那边详细情形给我写封信来，催义信快一点开工。
那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，都定泰山。
徐守仁回答得很干脆，他的问题解决了，便连蹦带跳地跑出去，一边大声叫道，
吴兰珍。
吴兰珍是大太太的亲姨侄女，她家住在苏州，因为准备考复旦大学，就住在徐义德的家里。这个时候她在楼上大太太的房间里，大太太低声地向她说，
兰珍啊，这次考大学你要好好用功，大学毕了业，你的前途就有保障了。
姨妈你放心，我一定很好准备就是了。
他已经听姨妈说过好几遍这样的话了，怕他再唠叨下去，说
我想考上大概没问题吧，
还是小心点好。
嗯，
他听姨妈的口吻有点责备他的意思，就低下了头，玩弄着手里的淡青色的手帕。
你妈死得早，只丢下你这个女儿，要好好读书，给你妈争口气。
嗯，
他又点了点头。
哎，你妈临死的时候还对我说，要我好好管教你。
哎，我也上了年纪，管教不动了，要靠你自己。
我知道。
他的声音很低沉。
我呢，到了徐家没生育过，朱瑞芳他有守人，林婉芝是义德心头的肉，只有我无依无靠，义德把我搁在脑壳背后，我只有依靠你了。
说到这里，大太太的右手扶着吴兰珍的肩膀，想起老来的景象，忍不住落泪，呜咽的说不下去了。吴兰珍用手里的淡青色的手帕给姨妈擦干了眼泪，同情地说，
姨妈，我一定永远跟你在一道，你别伤心，
不是我伤心，我现在的日子不好过，但是林婉之那个神气活现的样子我就受不了。你别理他，好女人不会给姨父当小老婆的，当小老婆的人都不是好东西。你说的对，兰珍。大太太摸摸他的头发说，朱瑞芳也不把我放在眼里，以为他有手人这孩子，你也别理他。可是理谁呢？我一个人待在这里多寂寞呀。我陪你。哎，你考上大学，你要念书，不能老在我跟前呐。那你可以出去看看戏，听听评弹，礼拜六礼拜天我回来陪你。大太太感激的紧紧握着侄女的手。徐守仁叫了一声，见没有人答应，又提高了嗓子叫道，吴兰珍，吴兰珍，我在这儿呢，啥事儿啊？徐守仁又叫道，看电影去啊。吴兰珍对姨妈说，我不和他去。去吧，一德喜欢守仁，你可别得罪他。吴兰珍在楼上勉强地答应道，
那好啊。
徐守仁向楼上走去，一路上得意地吹着口哨。徐一德见徐守仁走了，向客厅里四下看看，没有人，他把声音放低，像是生怕被什么人听去似的。左贤啊，你说的对，现在解放了，钉子不好再随便搬了，今后工人吃香了啊，新工会里没我们的人不好办事。你看，我看我们把工会拿过来。梅左贤端起矮圆桌上的上等狮峰龙井茶喝了一口，他怕这句话说过了火，便用话试探着徐总经理的意图。你说呢，总经理？
我说没那么容易。
确实不容易，不过不拿过来呢，办起事来也不顺手。
哎，你倒想想看。
徐总经理没再说下去，他那一对可以入木三分的鱼眼睛的光芒盯着梅左贤，那意思是说，这回要看看你的本事了。梅左贤眼睛一转动，他猜出总经理的心思，就大胆的上了一个条陈。把工会拿过来虽然不容易，不过说说罢了，资本家怎么好领导工会呢？共产党他会答应吗？绝对不会。共产党当然要领导工会，我们给他来个换汤不换药，表面上是他的，实际上里面有我们的人。要是不能按照我们的心事办事，至少可以通风报信了。妙，左贤啊，你真不愧是我的副厂长啊。啊，哈哈哈，全靠总经理的栽培。那么谁打进工会去呢？这时候老王走了进来，向徐总经理报告，总经理，咖啡和三明治预备好了。啊，晓得了，你去吧。啊，我要同梅厂长谈几句话，等一些来。梅左贤听老王的脚步声远去了，他坐到徐总经理的旁边去，压低嗓音说，你看陶阿毛怎么样？这个人机灵能干勇敢，就是喜欢喝这么两杯，给他两瓶酒，要他做啥就做啥。
我看小偷能行。
徐总经理肥大的手指敲了敲右边的太阳穴，转过身来对着梅佐贤担心地说，
不过他是过去工会的副理事长啊。
梅佐贤见总经理发愁，立刻改变了口吻，
啊，这一点倒是的，总经理看是不是还有办法呢？
其实啊，他已经想好了办法，不过在总经理面前既不能表现自己没有能力，也不能显得自己比总经理高明。他有意把话留给总经理说。总经理想了一阵儿，思考地说，
办法当然是有了啊，我们过去在他身上也下过点功夫，
他过去和工会理事长闹意见，这些工人都晓得的，
他在工人当中有些威信，现在啊我们再给他帮一手就差不多了。
帮一手？徐义德见梅佐贤不大理解自己的话，笑了笑说，
呵呵，当着工人的面我们要对他表示不满意，他呢也要想办法尽量反对我们。
梅佐贤伸出右手的大拇指在总经理面前晃了晃，
啊，总经理想得妙，实在是妙。
总经理嘱咐他，
你要注意一点，表面上不能和小桃接近，小桃要像过去一样寻找机会站在工人方面反对我们，带头和我们斗争，这样他给我们做事就方便了。
嗯，
总经理高明，高明，高明极了，你亲自去办吧，啊，别让别人晓得。
遵命，
一定遵命啊，来喝杯咖啡去吧。
他们两个人走到隔壁的西餐厅里继续谈论着，声音仍然很小，听不清说啥，有时爆发出一阵咯咯的得意的笑声，接着又是低语密谈。虽然是白天，太阳老高的，可是走进蒂蒂斯咖啡馆光线就暗下来，登上旋转的楼梯向右手那间舞厅走去，周围的窗户全给黑布遮上，一丝阳光也透不进来。舞池两边的卡座上有一盏盏暗弱的灯光，使人们感到已经是深夜时分了。梅佐贤慢慢地走进去，眼光向两边卡座扫了一下，立刻发现西边最末的一个卡座上有人向他举起右手招了招，他点了点头走过去。在西边最末的那个卡座上坐着的是个青年，看上去约摸有30上下年纪，穿着一身咖啡色的条子西装，打了一条绣着金龙的红缎子的领带，袖子比较短不大合身，显然是吴淞路旧货店的货色。他站了起来和梅佐贤握了握手说，
这个地方真不错呀。
梅佐贤在他对面的空位子上坐下去，笑了笑说，
哈哈，错的地方好叫你来呀。
嗯，人又少又安静，理想极了。
嗯，特别是这个时候。
梅佐贤看了看表说，
5点钟光景，下午来坐的人差不多快回去了，晚上要来的人还不到时候啊。地点选得好，厂长，时间也选得好，在上海跟你走啊，啥地方都熟。梅厂长，你真有本事。
哎，一到了厂里保全部，我就不如你了，阿毛啊。
陶阿毛是护江沙场的技工，虽然只有三十上下年纪，据他自己说已经有了十年的工龄，单说在护江沙场的保全部做工也快三年了。梅佐贤受了徐义德的委托，特地选择了闹市中这个幽静的所在来和他商议。上海解放以后，根据上级给他的命令，他早就想拉拢徐义德和梅佐贤，一直没有找到适当的机会。梅佐贤主动约他今天到这里来谈谈，这可震中了他的下怀。他换上了西装，比梅佐贤早到了五分钟。
哎，不，我那点技术算不了啥，哪能和你比呢？厂长，你是管理全厂的。
哎，共产党来了，我们厂长今后吃不开了，要靠你们工人了。
哟，哪里的话，不管怎么样，厂长总比我们工人强啊。
陶阿毛嘴上虽然这么说，心里可是高兴，眉毛微微扬起。他知道今天梅厂长约他到这里来，一定有啥重要的事情，便试探地说，
厂长要我们工人做啥，没有二话讲，一定照办。
啊，你当然是没问题了，别的工人就不见得喽。
梅佐贤说到这里，他低低叹息了一声，
别的工人也没问题啊，我在厂里熟人不少，有啥事情他们倒也听我的话。
梅佐贤听到这里很高兴，他歪过头去对舞池那里望了望，那边有三对舞伴随着音乐在跳胡步舞，卡座里的人都是一男一女在低低地弹着，谁也听不见他们在谈啥。整个舞厅没有一个人在注意他们这个卡座。在优美的音乐声中，梅佐贤伏在桌子上喝了一口咖啡，把嗓子放低了说，
你在厂里究竟认识了多少人？
少说也有百八十吧。
嗯，点头之交那就数不清了。
啊，哎，这次工会改选，你看你选得上吗？
陶阿毛了解梅厂长约他谈话的目的，他心里非常高兴，可是努力保持镇静不流露出来。打入工会正是他目前要进行的中心活动，梅佐贤也要他进去，那不是一举两得吗？他没有马上满口应承，也没有立刻回答，对着桌上那盏深黄色的小台灯凝视的想了一阵儿，半晌说，
要我选上吗？
你能选上最好不过了，以后工会有啥事情我们都可以晓得啊，办起事来就方便了嘛。
陶阿毛摇摇头，有意追了一步，
怕不容易
啊，选不上吗？
梅佐贤在徐总经理面前几乎是打了包票，没想到陶阿毛这样不中用，他焦急地说，声音也高了起来，
你不是熟人很多吗？
是的。
你不是说工人听你的话吗？
是的。
梅佐贤听他回答很有把握，抬起头来对着他的面孔用着质问的口气说，
那为啥还选不上呢？
陶阿毛轻轻笑了一声，
上海解放了，共产党会不抓工会啊？
当然是要抓了，
那谁会选我呢？
主席做不到，连个委员什么的也不行吗？
难。
梅佐贤不解地问，
这为啥呢？
解放了，我们这种人吃不开了，又不大进步。
陶阿毛不断地摇着头，
要进步还不容易吗？
要进步你也有办法。
陶阿毛有意逗着梅佐贤，梅佐贤没有一件事没有办法，他说
当然有了，你首先反对徐总经理和我啊，于是站在工人那边公开骂我们，我们绝不怪你，我们呢也到处不满意你，给你颜色看，这样你就有本钱了吗？
陶阿毛听到最后这一句话大吃了一惊，不禁信口说出
本钱。
嗯，本钱，政治本钱，有了这个就好做事了。陶阿毛失望地摇摇头，
这个我晓得，可是光靠我一个人这也不行啊。
那当然，你当然要拉拢一批人了，
不比从前，
现在拉拢人不容易，
于静、赵德宝他们是党员，威信又高，他们不用拉拢谁都跟他们走，
我嘛不行。
难道你认识那么多的人一点作用也不起吗？梅佐贤显然又有点焦急了，这件大事办不好，徐总经理那里的差是交不了的。
也不能那么说吧，作用当然是有了。
梅佐贤听见有苗头了，立刻笑嘻嘻地接上去说，
那就好了，我说你有办法，果然不错，真有办法。
陶阿毛摇摇头，梅佐贤暗暗吃了一惊，
怎么
这又不行了？
别的嘛作用当然是有，选举工会这件事不容易啊。梅佐贤眉头一皱，顿时想出了一个主意，
像从前那样你带头和我们斗，工人就跟着你走了，你的威信也就高了，选举起来就容易了嘛。
陶阿毛微微一笑，
梅厂长啊，现在不是从前，共产党当了家，我怎么能领导工人和你们斗争呢？
他深深叹息了一声说，今后领导工人的是于静、赵德宝他们了。